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啊要从利未记第十六章到二十章来做一个回顾。第十六章到二十章这五章当中，它如果以大分段来看的话，十六章跟十七章是连续的，是一个相关联。十八章到二十章，它也是一个大的段落。从十八章到这个二十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十八跟二十，它几乎啊是内容是相近的，也可以说二十章是十八章的一个提醒，一个强调。二十章他把十八章所规定不可行的那一些事情把它加上刑法，而十九章他当中放进去了这个跟出埃及记有关的，也就是从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所说的这一切的律例典章，他把它浓缩在这个十九章。那这样就构成啊，以十九章来区隔十八章跟二十章的这个迦南跟埃及的恶的那一个律例。那我们啊，现在先来看这个利未记十六章。十六章它的开头，它谈到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亚威面前死了。他把这个第十章所发生的事情再重提一次。那我们上一次在十一章到十五章也有谈到说，这样对以色列人的衣食住行的一个要求，他是要让整个以色列百姓跟祭司一样，是神所特选的这个族类。祭司他们在会幕里头来服侍神，那么以色列人就是在神所特别选定的，也就是以色列的这个营，在这个营中来照着神的律例典章行，这样的行就如同祭司利未人在会幕的服事。所以他在这个十六章开头会提到亚伦两个儿子的死，因为两个儿子是没有照着亚威所吩咐的行了所不该做的。所以十六章他虽然谈到说这个是在七月十日的一个赎罪日，那透过大祭司一年一度的这个代赎，把以色列人的诸罪愆，甚至把圣所会幕跟这个坛都把它洁净了。那就第十六章它大致上它把它啊可分为四个大段落。它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啊，就是神的这种吩咐，亚伦他要为自己跟他的本家，他要预备啊一只公牛犊，啊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那为以色列的百姓呢，啊要预备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啊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那在第一大段可称之为说，这整个赎罪日的一个预备工作，把神所要的祭物带到会幕门口。同样的，他在第一大段亚伦要做这个赎罪工作的时候，他也是先提到他要先洗他的身体， 然后照着神在第四节所说的啊，这四样的这个穿戴，也就是圣内袍、细麻布裤子，还有细麻布带子跟细麻布的冠冕，要把它穿戴整齐。那第四节他只提了这四样的服饰，那跟亚伦就职的时候所穿戴的啊，明显是不一样的。所以啊，他在这一大段他特别的一种吩咐，那又特别的提到说，亚伦做完了这一种会幕内赎罪的工作以后，他要再一次的进到会幕，把刚刚所说的那四样的这个圣袍服换掉。那第一段穿戴好了以后，他特别提到说，要为以色列百姓赎罪的那两只公山羊来连酒啊，一只是要归于亚威作为赎罪祭，那一只是要把它啊归于阿撒谢勒。那这个归于阿撒谢勒的话啊，这个阿撒谢勒它本身的一个含义的话，它是有那一种被离去的山羊，也就是这一只羊它要被遣送出去，它要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无人之地，那这样代表着他所背负着以色列人的这个诸罪愆，把他遣送到无人之地。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把圣洁的律例典章给以色列百姓，就是要他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在上一次的回顾当中有谈到，不洁的他们就要啊离开营到营外啊，所以他在这个第一段啊，先把这个赎罪的祭物以及亚伦他所应该穿戴的这个步骤程序交代好了之后，他从这个十一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可称为啊是会幕内的赎罪工作。那会幕内的赎罪工作啊，这就以色列百姓在会幕门口他是看不到的。那在会幕的工作，他所强调的是亚伦要把为自己和他本家赎罪的这一个公牛牵来宰了，那带着公牛的血，拿着香炉，从亚威面前的坛盛上火炭，又要啊捧满一把这个捣细的香料，那让这个香料燃烧在他的香炉上，那带着香炉，带着这个公牛的血，让香炉烟雾弥漫，好叫他能够进入到幔子内，这个施恩座前。那施恩座他在这里强调要用公牛的血啊弹七次以后啊，他为了以色列百姓年久归于亚威的这一只公山羊也宰了，那这个公山羊的血也是照着这个公牛的血一样，也是带入会幕里头。那他的一个描述的话啊，他在十四节强调公牛的血弹在施恩座上要弹血七次，那同样的啊，他在这个十九节他也谈到说，也要把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那就他的一个描写，公牛的血怎样带入会幕内，那公羊的血它也是怎样被带入会幕内。 那他其中所行的后面的这个公羊的血是照着啊前面公牛的血是一样的，那只不过啊他把他这个第一次谈到公牛的血，他谈到施恩座的这个谈血七次，那后面他用啊公羊的血要谈在坛上七次，那他是一个等于是简略的一个说法，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无论在施恩座或者坛上的这个坛血七次，那其实公牛跟公羊的血它都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在会幕里头的这个赎罪的工作的话，那这个坛就是指着亚威面前的坛，也就是香坛，哦，因为就这一段而言，他是在会幕里头行赎罪的这个工作，所以这里的坛并不是指着会幕门口那一个烧献祭物的祭坛。那从啊二十节啊到二十八节啊，他又回复到这个亚威的会幕门口的这个工作。那他在这边他所强调的是把那一只啊活着的公山羊要奉上。那这一只啊公山羊，亚伦要把双手按在羊头上，并且承认以色列人的诸般的罪孽过患，就是他们的一切的罪愆，把这所有的罪过借着亚伦的按手都归到这个羊的头上，然后啊差遣人把他送到旷野去。那把归于阿撒谢勒的这个羊啊送到旷野去以后，那他再一次的强调说，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以后他提到亚伦啊，要为自己和百姓献上燔祭。那赎罪祭的这个祭品啊，他也要烧在这个坛上。那在这个会幕门口的这个工作的话，他有特别啊提到这个要洗身洗衣服。哦，亚伦他啊送走了这个公山羊以后，他要进到会幕，他把这个细麻布啊四种的这个穿戴脱下，那用水洗身，然后穿上衣服。啊，那这里的衣服啊，应该是指着他就职这个大祭司所穿戴的。啊，只不过他在这边用简略说法。啊，因为他这一个穿上衣服是穿上他的衣服。那把公山羊送到无人之地，跟把这个公牛或者公羊做赎罪祭的这个皮肉混啊送到营外去烧的这两等人的话，他们要进营，他们要啊洗衣服啊，他们要用水洗身，然后才能够进营。那以十六章来看，亚伦他洗了两次的这个身体，啊，他穿了两种不同的这个祭司袍服。那他会在这边这样的一个强调，啊，因为他是连续着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所说的那一个洁净，为了啊要洁净以色列人他们沾染污秽的时候，神给他们规定的啊最基本的就是洗衣服用水洗身， 所以他在这边啊，把这样的事情再次的强调，也让我们可以深切的去知道说，十六章他所记载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的诸罪愆能够远离，那旧人啊要维持圣洁啊，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那最后一段从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的话啊，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一个赎罪日，也就是七月十日，他们所应该做的，他们所应该尽的这个职责。在这里啊，特别的谈到说，二十九节，无论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叫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在赎罪日这一天，无论以色列的人或者寄居的外人，他们都要歇工。那二十九节的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刻苦己心，他在二九跟三十一节特别的强调，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在赎罪日他们所该尽的一个本分。那三十二节以后，他是谈到亚伦的子孙接续亚伦做祭司的承接这个圣职啊，应该是指着做大祭司的。那他同样的也要照着这个神所规定的那四样的细麻布所做的这个袍服，他穿戴来行赎罪之礼。那三十三节啊，特别提到说，要在至圣所会幕与坛来行洁净之礼。那十六章他关于这个圣所会幕坛的一个行赎罪之礼，他总共也谈了两次啊，无论关于亚伦或者他以后的继任人，那特别的强调圣所会幕与坛。那这也是啊，第二段所说的是会幕里头以色列百姓所看不到的，但是就祭司而言，他一年一度还要借着公牛与公山羊的血去做这三样的洁净。那最后他谈到亚伦照着啊摩西所吩咐的，也就是亚威来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亚伦，那亚伦就照这样去做了。那十六章它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在这个二十九节的，它出现了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从十六章的二十九节以后到二十章这整个大段落，寄居外人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它渐渐的会把它浮现出来。那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说，这个福音它不仅要临到以色列人，也是要临到外邦人。而这种福音的临到外邦人的一个预表，它是在十六章这个大祭司在赎罪日为百姓赎罪以后，他所开启出来的一条路啊。因为在十五章到归回到第一章这一大段当中，它是不出现这啊寄居外人这两个字的。那十七章它接续这个十六章的说谎，它可分为两大段。它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啊，它是强调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的话，要把祭物带到会幕门口，到亚威面前。那第二段他从十八节到十五节，他由这个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吩咐，也就是亚威的命令，他把它推及到寄居 坏人，也就是十六章二十九节所说的这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会这样的一种说法，虽然说刚开始他在第三节他说管以色列家中的人无论这个宰牛或者羊，他不管是在营内营外宰，如果他没有把这个祭物带到会幕门口献给亚威为供物的话，那流血的罪必要临到那人的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那这个流了血从民中剪除的说法，他应该是说他没有透过祭司的这个代赎，他越过了神的规定，以至于他在这个献祭的事情上他被定为有罪。所以流了血从民中剪除，这是指着这方面来讲的，它不是涉及到一般的宰杀牲畜的这个食用的问题。那他在五节六节他谈到要这样的吩咐是要让他们不再跟以前一样。那以前呢他们在田野上把这个祭物随从这个公山羊来烧献给这个鬼魔他用公山羊来做代表。那现在神他已经为他们立定了这个亚伦祭司在会幕为他们来做这种赎罪代赎的工作，所以他们就要照着神所定规的回归到神所规定的。那第二段他这个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他就把它连在一起讲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种说法他在八节十节十三节他都是同样的一个格式。本来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吩咐从十一章到十五章他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但是从十六章的二十九节以后对于寄居的外人他是同样的一个要求。虽然说先后次序是先以色列人，那后面就推及到寄居在他们当中的这个外人。所以八节以后这一段他不仅是对以色列人说，也是对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说，他们如果献祭或是平安祭或是燔祭，他们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亚威，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而且对于说吃血，那么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寄居的外人，同样的神也要把他们剪除。那在最后也就是第二段他不断的在强调神把这个血来给他们是为了要让血能够来代赎，为他们赎罪。所以这个血因为生命是在血中，那他这样的一种强调，活物的生命都是在血中，那这个活物的生命也就是活物的血，神所定规可作为献祭的这个牲畜，那么这个血他们就不可以吃所以他特别特别的强调说凡吃血的必被剪除。那这跟第一段的这个献祭不带到亚威会幕门口透过祭司的一个献祭它是同等的罪。那他在这个十三节他有特别谈到 这个可做食物的，他们打猎得到可吃的这个禽兽，他们要把禽兽的血放出来啊，用途来掩埋。那他也强调说，活物的生命在血中啊，所以神他曾经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都不可吃啊，因为这个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吃了血必被剪除。十五节谈到说，致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那这里又强调说，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如果吃了的话，就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啊，这样才成为洁净。那如果不照着神所说的去洗衣服、洗身的话，就担当他的罪。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他在这里啊，他强三次的强调以色列人跟寄居的外人啊，他把他并列，无论是对于献祭，无论是对于吃血的禁令，或者说对于可吃的禽兽的这个洁净的问题啊，他们所应该遵守的都是一样。那对于沾染了这个啊，因着吃这个致死的或者野兽撕裂的这个牲畜而造成的不洁，那么不洁的时间限定以及得到洁净的这个方法，那他们无论以色列人或者外人，他们是同样的一个律例。所以我们可以深切的知道说，神他颁布律法，他不仅要让以色列人能够跟万民有别，他渐渐的他也从跟以色列人最接近的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寄居外人也能够同归一例。那从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这一连贯的一个大段来讲的话，那他啊，特别强调他是为了要避免以色列人又归回到埃及，跟以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个恶的律例，所以神特别啊用这三章来啊对他们教导。那第十八章啊，它大致上它可分为四个段落。他从啊第一节到第六节，他特别的谈到说，亚威是以色列的神啊，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以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他们就不要去效法这个埃及或者迦南地的律例，那反过来他们要遵守亚威的律例典章，照着亚威的律例典章行，那么他们就在这样的当中活着。哦，那六节他谈到说，你们都不可落骨肉之亲的下体，他是做啊这个第七节到二十三节整个禁令的一个开端，也是一个引言。那对于啊整个禁令来讲，关于有跟人有关系的话，他在十八、十九、二十，他是特别的啊，以一种推崇父母为人伦的一个首重次序，他照着这样的一个经义来编写。那这啊在这三章当中啊，我们可以去把它啊发掘出来啊，因为他在这个十八章的第七节，或者十九章的第三节，二十章的这个第九节，这个都是跟父母有关的啊。那这也是这三章他的对于人这方面的一个重点。这是神啊，在人的这个层次上 他以父母啊为首，因为人的生命或者人受的教导都是从父母而来。那七节到十七节啊，它可以作为第二个段落。那它的一个特点，它是以裸体啊，每一节的字首都是以裸体为开头。那它的一个编排方式，它也是先谈到父亲的裸体、母亲的裸体，你不可去露他的这个裸体，也就是中文所说的这个下体。好，他把这个父亲列在首要。那这个下体这个字，它是跟创世纪啊挪亚他栽种了葡萄园喝醉酒的那个啊裸体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啊，他在这边的这样的一个编写，那我们知道创世纪挪亚的一个子孙会受到咒诅啊，乃是因为他见了他父亲的这个下体，他没有为他掩盖，反而出去告诉他另外两个弟兄啊，这样导致他的这个后代子孙这个家人来受到咒诅。那所以就这个七节到十七节啊，他的一个次序的话，他从父亲谈到母亲，谈到父亲的妻子啊，然后啊谈到平辈的，那谈到啊自己的这个下一辈的，那再推及到父亲的兄弟、母亲的姐妹啊，那用这样的一个编排，最后他是以这个啊女人她的这个下体跟她女儿的下体啊，作为他的一个强调啊，因为十七节他谈到说不可露妇人的下体，又露他女儿的下体，也不可娶他孙女或外孙女露他们的下体，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是大恶啊。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在二十章的这个十四节啊，他会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娶妻又娶他的母亲啊。那以女人来论的话啊，这边是女人跟她的这个下辈的，那二十章那边是女人跟她上辈的，那他把它列为这个大恶啊，这是他所特别这个强调的。那在第一大段里头啊，他中文是没有完全的翻译出来，但是他在八节啊，这个父亲的下体啊，十节自己的下体，十四节是你这个父亲兄弟的下体，十六节啊你弟兄的下体，他用这四个下体啊把它编排在这一段啊，就以这个父亲的这个亲属方面啊，他用父亲自己啊，用这个父亲的兄弟，还有自己的这个兄弟啊，用这样上辈下辈啊，那伯叔辈啊，对自己的这个兄弟啊，做一个编排。那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它有一个特点啊，它每一个字的字首，它是带着介系词，那它可分为啊三节来讲。十八到二十节，它是以这个女人为主啊，它首先谈到女人她还活着的时候，就不可以再娶女人的姐妹来落他的下体啊，来啊让这个女人难堪，也就是这个自己的妻子啊，来做自己妻子的对头。十九节说，女人在这个月经的不洁中啊，你不可亲近来入她的下体。那二十节 是关于邻舍的妻子，他说你不可以来跟他躺卧叫你的这个精子流放出去，而因着他来玷污自己。所以这三节是以女人为主的一个描述。那后面的这个21、22、23的话他是先谈到说不可把自己的种子来给摩洛，不可亵渎亚威神的名因为我亚威。那22节谈到男人跟男人的苟合，他说这是可证的。那23节谈到不可跟兽的迎合，以及女人也不可站在兽的面前与他迎合。那这三节的话他是如果用后面两节，那是等于说男人跟男人，或者说男人跟兽，那这都是违乎本性的，也等于是一个背弃了神所定的这个次序跟种类。所以21节他的这个把种子献给摩洛的话，中文是把他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精活归给摩洛，那这样的一种说法是翻译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这里他没有精活这个字，他只说把你的种子给摩洛那因为这整个18章从第6节宣称到23节这整个大段不可露下体或者说男人不可跟男人的苟合，男人跟兽或者女人跟兽的这一个迎合，那这都是跟性有关系的所以以他这样大的一个篇幅，那21节他所说的也是应该跟性有关系的，而不是谈到这个中文和合本所说的是儿女精活的这种烧献的问题。那他在18章他是把整个跟性有关系的，他用父亲的下体为开头，他把这个把种子归给摩洛，这算是亵渎神的名，这是极严重的事情，他把它放到最末段。但是在20章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次序把它对调过来20章他开头他就是不可把你的种子来给摩洛那我们等一下20章会再谈论到。那从24节到这个30节他特别的用8次的这个你不可玷污自己他一直在强调说在这一切的事上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神他所要在以色列人面前逐出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名，是因着他行了这一切神所禁令的事情，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地，以至于神追讨地的时候，地就把地上的居民吐出去那地把其上的居民吐出去的话，他在最后这一段他也强调了3次所以他会用这样的一种说法，他不厌其烦的强调不要玷污自己也不要因着自己的玷污也来玷污这个地，免得以后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那么神追讨罪的时候，他们又要从这个迦南地被吐出去。那在这个26节他在这边特别强调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证物的事，无论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这个寄居外人这两个字 哦、那在这个第十八章他又提到了、哦、所以他从十六十七十八他都提到了，无论是关于这个赎罪日以后所带来的这个福音无论是献祭跟这个吃可吃的这个活物的问题关于洁净，关于敬拜，关于这个血的禁令，以及十八章所说的这诸般的这个跟性有关系的，那无论是本地人或者寄居的外人他们是同样受到这样的一个规范的，那这也是福音，也是神的一个律例典章，他不仅要给以色列人，他也是要推及到这个外邦人。所以二十九节他说，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证的一件事情，必从民中剪除这里的无论什么人，那他应该就涵盖了二十六节所说的这个寄居的外人。那三十节特别谈又回复到这个第一段的说法，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可憎恶的律例中文把它翻作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亚威你们的神所以他用这个最后面跟第一段作为一个相对应，那这是第十八章的一个特色。那如果以十八到二十的话大段来看的话，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编排。那十九章它特别的就是用亚威的这个律例典章做正面的这一个教导。那在做正面的教导里头，它也是透露出整个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福音，也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恩典，他也是要推到这个外邦人。那十九章的话它是一个很精密的编排方式，它可分为这个三大段。那它在第一大段里头，它有一个特色，它是用我亚威你们的神作为每一节的这个句尾那这样的我亚威你们的神的第一段里头它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从十一节到十八节的这个句尾的话，它是用我亚威作为句尾，那它也是用这一段里头它有四次那它第一段也同样有四次。那最后一段它是从十九节到三十七节，它把我亚威你们的神，我亚威它把它这做交错的编排。那最后的这一段我亚威你们的神，它会再出现四次，我亚威也会再出现四次。那第一段他特别谈到也就是谈到亚威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那第三节他就谈到你们都要孝敬父母，要守我的诸安息日，我亚威你们的神。他把人当孝敬父母跟守亚威的这个诸安息日把它并提。那么我们知道诸安息日是整个亚威节期，也是亚威的恩典，也是亚威律法的一个基础。那他在这边把人要遵从自己的这个父母，把他跟守亚威的诸安息把他并列， 那刚才也有提到说，他从这个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关于人的这个开头，他是以父母为首的。那他在十九章的这一段里头，他是谈到啊，他用这个跟出埃及记二十章到二十三章里头有关的，他会把它啊编排到整个十九章里头。那如果啊我们仔细有空的话，可以慢慢的一一去对应啊。那因为我们是做回顾啊，我们就只做它的大纲。那它第一段它是强调跟神的这个敬拜，那它以这个平安祭为代表啊，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神的最喜悦的祭物是欢祭、素祭、平安祭，那最后它是以这个平安祭来啊做最后的论述，因为平安祭它是神跟献的人、神跟啊代属的这个祭司这三者，甚至它还可以推广到洁净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祭物的分享啊，所以啊他在这一段关于神的这种敬拜侍奉，他用啊这个平安祭做代表。那他在这边谈到啊这个平安祭在献的第一天、第二天可以吃啊，那如果对照这个第七章的说法的话，那可确定了这个平安祭它是属于甘心跟还愿祭的啊，因为如果说是为了这个宣认啊，也就是所中文所翻译的感谢祭的话，它是现在当天献、当天吃，吃不完就要烧掉啊。那这边它可以有第一天、第二天，那第三天它强调第三天再吃就要啊担当它的罪，因为在第七章它有谈到到了第三天它是要啊用火把它烧掉的。那他在这里头啊特别的谈到这样的一个禁令，那最后啊用这个收割这个庄稼跟收取果园啊不能够去拾取遗漏的，那收割庄稼又留一点啊给这个贫穷人啊跟寄居的啊，这也是啊他所强调的啊，因为他既然跟神有关系的，他以平安祭来论述，那强调这个第三天的吃，那会留到第三天，那有可能就是他不愿意分享啊，那这样的不愿意的分享，他成为一个不蒙悦纳，那也成为啊在亚威面前成为可憎恶的。那从这个啊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的这一段里头啊，他大致上是跟他的这个邻舍有关的啊，从这个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大概所说的不可说谎啊、其假事或者不可抢夺物这一些的话啊，那他跟这个他们的交易啦，或者说他们的商业上是有关联的。那十五节到这个十八节，他强调在审判的事情上啊，要按着公义来审判。那在民中就不要去搬弄是非，也不要啊对自己的邻舍敌对。那对于啊自己的这个弟兄邻舍的话，他要去指正他的这个错误来，哦，免得因着弟兄的这个罪的感染而担当了这个罪。那他也强调说啊，不可报仇，不要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也就是百姓的种植啊，却要爱人如己啊，也就是爱邻舍如己啊。那他在这里他先论到说对自己本国的百姓啊，他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那从这个十九节到三十七节这整大段的话，如果我们把它仔细的看的话，那从十九节到这个三十一节的话，那他的这个说法对照以后的这个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跟祭司有关的这个禁令来讲，那大概这一大段是针对以色列民中做领袖，也就是这个有地位，也就是有权位的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吩咐。那因为他特别的强调说你要守我的律例，那对于牲畜对于这个田地的播种，对于衣服的穿着他在十九节他特别下这个禁令，也就是神所禁止的他就不能够去做。那中文是把它翻作这个牲畜不能够以异类配合，那不能用两样掺杂的种来种你的地，不可用两样掺杂的布料来做衣服穿在身上。那因为我们之前谈到这个衣服它代表着一个人，也作为一个人的这个延伸。那因为在这一大段，如果我们以它是对以色列人有权位这些官长的说法的话，那对于他们所掌握的这个牲畜、这个田地以及他们的穿着，甚至二十节到这个二十二节所说的这个婢女的问题的话那都是属于他权下所管辖的。那他们如何对他权下所管辖的来作为一个对待，那都是要照着亚威的律例典章所以他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婢女虽然许配了丈夫中文把它翻译作许配给丈夫，但是他还没有这个被赎或者还没有自由给他，那人跟他躺卧也就是跟他有这个性关系，那他谈到就不把这两个人致死因为强调婢女她还没有自由。那就这个罪愆而言他谈到这个与婢女躺卧的这个男人，他要带这个公绵羊到亚威会幕门口做赎愆祭，透过这个祭司的代赎，那他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那这一段呢他所说的他应该跟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二章或者生命记二十二章那关于这个女人跟人有性关系的这个问题它是截然不同的。这一段它不是在描述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二章或者生命记二十二章的那一个情形因为那两卷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它都有明文的规定，但是它在这边它所侧重的是这个男人他去跟这个婢女他没有被赎，他没有自由，那他跟他的一个躺卧，那他有这个罪责，他要带这个赎愆祭的公绵羊透过祭司的代赎就能够赎罪所以这个可以赎的，那跟生命祭所说的要把他用石头打死那是不一样的。那这也是作为这个十八章、十九、二十章整个大段里头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只有在这边谈到透过祭司 的这个代属，他可以属那十八章他所说的那些禁令行当中一件的啊，就要从民中被剪除啊。那二十章后面所说的那一些禁令去干犯的，那啊，无论是致死啊，或者说他们要担当他的罪啊，或者说从民中剪除啊，那都是不可赎的啊。所以他在这个整个这个十九章亚威的律法典章里头啊，他特别把它谈到这个可赎的这件事情啊。那这也是他的一个啊编排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从这个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是对以色列人将来要进入迦南地，那关于自己栽种的这个果树的特别的一个命令，前三年要把它作为是没有收割的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这个男人出生第八天要受割啊，那如果没有受割的话，他是跟神的约无份的。那没有受割的啊，如果是一般的外邦人，他是被看为不洁净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啊，他等于也是强调这一个洁净。那第四年啊，要把所结的果子来啊全然的成圣，那用来赞美亚威啊。那当然这是等于是拿来尊崇祭司啊，由祭司享用的。那第五年啊，他谈到说他们要吃这个他们所栽种的这个果子，好叫这个果树能够啊为他们更加多的这个结果。那从这个二十六节啊到三十一节这整段的话啊，他把它推及到这个吃血跟法术关照啊，以及二十七节这个脸面的这个头发胡须的问题，以及啊为着这个人用刀来划身刺花纹啊，他把这一些以及啊这个不可让你的女儿沦为妙计啊，免得啊地上的人专向淫乱。那三十节他又再一次的强调说，你们要守我的诸安息日，见我的圣所。所以啊，安息日神的圣所，安息日跟这个敬重父母啊，他都把它啊用不同的方式来描写。那他啊在这一段里头啊，因为我们有说过他是透过这个很精细的一个编排啊，他把亚威你们的神啊，亚威啊，我亚威这两种啊，把它啊做交错的一个编排。那三十二节他又再一次的谈到，在白华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啊，要尊敬老人，那这个老人就是长老啊，又要敬畏啊你的神啊，我亚威。那从三十三节三十四节他的这一个若有外人啊，在你们的地，也就是在你们的国中和你们同居，你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便要爱他如同自己啊，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这样的一个啊寄居外人啊，他在这边又出现了啊。那他在这边又特别的啊对以色列人说啊，因为从十九章他的一个三段式的编排啊，从第一段的这个穷人跟寄居的，第二段要爱自己的邻舍啊如同自己，到这里啊推到同居啊，也就是寄居的外人，要把他看作是啊当地的人一样，要爱他像自己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这就是一个福音 他在这个十九章里头他也向我们透露出来。那他最后他特别强调，在这个审判上，在这个尺秤升斗上都要有这个公义因为亚威是他们的神，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最后他用你们要守我的一切律例典章，我亚威那他这个也等于是跟这个十九章的这个开头作为一个呼应。亚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的是要叫他们去持守亚威的律例典章，在亚威的律例典章当中来活着，也就是照着神所定规的这一切活在亚威的面前这是他所强调的。那二十章他等于是再一次的把这个十八章的内容，他把它做次序上的一个更动。那他等于是重述十八章的大部分的内容那一些关于跟性有关系的。但是他在这个二十章他要凸显出这个摩洛跟这个交鬼行巫术的，他把这两样凸显出来。那如果我们对照以色列的这个列国史的话，那他会这样的一个强调，那是跟以后以色列的败亡有绝大关系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从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效法外邦开始，由这个扫罗王，那扫罗王最后的一个败亡他不但不遵守这个撒母耳所吩咐的，而且他最后他甚至他去求他去求这个交鬼的妇人，也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交鬼行巫术的所以他这个交鬼行巫术的，他在十九章的三十一节他就把他先提出来了那他在二十章他会再提两次，这个第六节以及这个最后的这个二十七节他会再强调一次。那我们说这个二十章是十八章的一个加重一个重述，那他把这当中所行的这个无论是埃及或者迦南的恶律律，他把它再一次的来教导规劝以色列人不要去行。那如果干犯了的话他在这边是强调他要被致死的他是有罪责的。那他在这从这个第二节开始到这个二十一节，他整个大段他用摩洛为起手他在十八章我们刚刚有说到摩洛他是把他放在这个跟女人有关系的这个性行为，以及男人跟兽的那一种乱了这个生命的次序，他把它插在当中但是他在这边的话他是把它列在首位那这个就有他的讲究了所以他在第一大段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当中，他摩洛这个字他出现了这个四次，那其中有三次他强调说这个人他把他的种子他给了这个摩洛的话，那么神他所采取的这个严厉的对待是什么他先谈到说第二节，摩西要晓谕以色列人说， 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啊，这个寄居外人这两个字又在这边出现了。所以无论以色列人或者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寄居外人，那无论是谁，他把他的种子来给摩洛的话，总要把他致死，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这本地人中文翻作本地，那他是强调这个地方的人，也就是这地的百姓。那这地的百姓也就是涵盖着以色列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寄居外人啊。所以他对于这个禁令来讲，他是不分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那对于除恶的这个人来讲啊，只要是活在这个地上的，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这个寄居的外人，他们都有责任的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剪除啊，如果啊他们啊假装啊没有看到，那么底下这个他用了神三次的变脸啊，他说神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种子给摩洛，玷污了我的圣所啊，亵渎了我的圣名。那如果当地的人啊，他们也不处置的话，那连带的这一些人亚威也要向这个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啊。所以这个对于啊这样的一个禁令，他推举到以色列人啊跟外邦人。那对于要执行这样的一个禁令，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同样的。那如果他们是假装没有看见的话，那么神追讨啊，在这个地上的这个百姓的话，那他也不分以色列人外邦人，同样神要把他们啊从这个地上，也就是从民中剪除。那第六节他说，人偏向交鬼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啊，把他从民中剪除啊。他在这里他把这个交鬼行巫术的又加进来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十八章跟这边统合的话啊，那他所要去做教导的，那么他不但是要啊去这个埃及跟迦南的恶风俗，他也要啊去避免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王国，他们被啊神从这个迦南地驱逐出去的这个最大原因啊，就是在这第一段里头的这个，所以把种子啊给摩洛，也就是追随摩洛行邪淫，追随这个交鬼行巫术的，那这个啊都在他们第一任的王扫罗的身上啊可以看得到。那这个摩洛这个字啊，它本身它的这个含义就是王啊，是王的一个别称啊。圣经上有时候把它翻作是这个摩洛或者马勒堪啊，那它指的都是王啊。那它啊把它加进来，也就是啊迦南埃及那以后的这个王啊，他们都要啊特别的去注意啊，不要随从啊他们的这个引诱。那从这第七节第八节啊，这个也可以算是啊这个福音。他说，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亚威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亚威。 亚威叫以色列人成圣，那亚威如何让以色列人成圣呢？那这就是这个利未记啊，他所记载的，从这个啊第一章到这个第二十章这整个大段，啊，如何去避免行迦南、埃及以及以后的这个王的这种引诱的这种邪淫。那照着亚威所定规的，以祭司为啊侍奉中心，照着神给他们的这个定规的衣食住行的标准，那这样是照着这样来行，那他们啊就能够啊成为圣洁啊。所以这里啊谈到神使他们成为圣洁，那他们也要啊自成圣洁啊，这是互相啊有这个连带关系的，而不是说啊神做了一件事情，那他们就圣洁了，他们就没有责任了。那我们啊从这个第九节到二十一节啊，这整个的这一段经文的话啊，它是在第十八章里头啊都可以找得到。那它啊是也是从第九节谈到咒骂父母，总要致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也就是他的血要归在他的身上。哦、啊，对于这个父母啊，这个人伦的次序上，神是把它定为这个所谓的啊，那他啊前面两个是谈到这个尊敬父母，那最后他用反面的，如果啊咒骂啊这种类似那种不停的那种咒诅式的那种咒骂，那他的这个罪啊是要在他身上，他要被致死的。那底下啊关于这个性的问题啊，他也是先提到这个邻舍的妻啊，然后啊谈到父亲的这个妻子啊，这个然后谈到这个自己的儿妇啊，他用这个上辈啊对这个下辈的。那十三节到这个十六节这一段啊，那是谈到这个男人跟男人，或者说这个人跟狩猎啊，无论男女的这一段啊，但是他当中他把它插入了人娶妻并娶其母啊，便是大恶，这三人要用火焚烧啊。他这一个在这个十八章的十七节那边啊，他也有谈到这个大恶啊，他在这边他在把它强调一次啊。那这一种的这种大恶，它是一个恶的计谋啊，那这个跟他们当时的背景是啊应该是有关系的啊，只不过他在这边他不用很仔细的去讲，那他们就知道啊。那对于这个十八节的这个女人啊，有月经与她同房，入了她的下体，就是入了妇人的血缘，妇人也入了自己的血缘，两人必从民中剪除啊。那她这里所出现的啊，她是跟这个十二章的这个女人的生殖有关系的啊。那他在这边谈到这个血缘啊，那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说，女人啊，在她的这样的一个月经的这个污秽里头啊，那她去啊入她的这个下体啊。那如果说对照十二章的这个生殖啊，那我们可以知道的啊，去把它归结到说十八章、二十章这一切的跟性有关系的，那它都是跟这个子孙 的繁荣昌盛有关系的，是为了要求取这个子孙的繁衍啊，所以无论说异类的交合，或者说男人跟男人的这种迎合，或者说跟随摩洛，跟随这个王，跟随这个交鬼这个巫术的，那他这跟生是有关的，也就是他特别的在这里又特别的强调一次所以他在这边出现了这个血缘把它连到这个十二章再一次的去把它做一个显示，那就可以更清楚的他在这边所论的是什么。那对于这一些所禁令的事情他无论说要把它致死，或者说用血要归在他们的这个身上或者说他们要从民中剪除，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罪，那他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说辞，那其实他是一种文学上的一种表现，那他并不是说有轻这个刑罚有轻重之分因为按着十八章到二十章一整体的看法的话，那行这个的话无论是被剪除或者说担当他的这个罪，血在他的身上，他都是要被致死的这也是在这个二十章他不厌其烦的反复这个十八章的内容他是要特别的强调不要把这样的一个恶的律例把它行在他们所得的这个迦南地上，免得他们又被这个地把它吐出去。所以他这个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的这一段他就再一次的提到说，他回复他跟十八章的开头作为一个呼应，他强调你们要谨守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去因为神所逐出那地的国民，他们就是行了这样的恶的律例所以神再次的不厌其烦的来强调。那最后他谈到这个神使他们跟万民有分别，那神让他们跟万民有分别是透过神所吩咐给他们的这个律例典章，也就是这个从十一章到二十章整个关乎洁净的关于这个献祭的事情关于这个亚威的律例跟避免迦南埃及的这个恶律例，他把它做一个统合，这就是神让他们跟万民有分别所以他最后面他用这个四次的分别来强调，那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二十五二十六他说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证物的你们要归我为圣，我亚威是圣的，便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那这个二十五到这个二十六它可跟这个第十一章的四十三节四十五节，也就是洁净条例神要那样的规定，只要让他们能够分别为圣，把洁净跟不洁净的分别出来，那也作为这整个十一章到二十章的一个首尾的呼应这 从它的一个编辑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那二十七节的话它是作为本二十章的一个首尾的呼应，他谈到说无论男女是交鬼或行巫术的，总要致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的头上。那这里出现致死他们，用石头打死这个交鬼行巫术，那这跟二十章的第一段都有谈到了。因为第一段他谈到跟随把种子献给摩洛的要用石头打死六节说人的脸转向交鬼行巫术的，随他行邪淫的，神要向他变脸，要把他们从民中剪除那他在这边的这个石头打死要致死他们罪要归到他们的这个身上那他等于用这一节来呼应这二十节，而且他在这里他用这个男女这个字眼在洁净条例的这个十五章的这个在十三章大麻风他那边最后他也有出现十三章的二十九节三十八节他那边也出现了这个无论男人或女人他在那边有出现他在二十章他最后一次的这个出现所以就二十七节来讲他是说无论男人或者女人在他们当中他已经存有了这个交鬼行巫术的灵那他就要把这样的人从他们当中剪除二十章的开头的这个六节是人转脸向交鬼行巫术的，那二十章的二十七节是无论男人或者女人他自己成了那等人那这样是一个很严重的，也就是神他特别憎恶的所以他在二十章用这样首尾呼应那也用跟十一章的这个神是圣洁的，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归为亚威自己，那是要作为神的子民他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那从这个十六章这个赎罪日以后他不断的出现寄居外人这两个字眼会在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那等于说亚威的这个圣洁的律例典章不断是要给以色列人，他也是要给跟他们在一起住在同样一块地上的这个寄居外人那无论这个敬拜侍奉以及这个律例典章的实行甚至说以后二十章到二十七章，那我们会再次的谈到跟这个以色列人聚居的外人有关系的那一些的这个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今天所回顾的这一大段里头他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编排，那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说整个利未记他真的不光讲神的律法，他也是在谈这个神的福音那透过这个神所选立的这个大祭司，那透过大祭司的这个赎罪日所赎罪以后所开启的这个福音的这一条路那底下 就把这个跟以色列人同在一起的寄居外人，他们能够跟以色列人一样同守亚威的这个律例典章，那也同得这个亚威给他们的这个恩福。那如果他们不遵守的话，那他们所遭受到的这个惩罚，他们也是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个利未记16章到22、20章做一个总回顾。